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位韩国官员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朝鲜星期二在与其对手韩国两年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提出了以上建议。韩国统一部次长千海成在首尔对记者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由高级官员、运动员和啦啦队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冬奥会。千海成还说，韩国提出下个月农历新年期间再举办一次家人团聚活动，让由于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而天各一方的亲人团聚。实行民主的韩国和专制的朝鲜一直对立。他说，韩国方面建议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两国运动员一起入场。朝鲜和韩国会谈的地点在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南北分界的所谓板门店停战村签署，两国在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川普总统称，韩国跟朝鲜星期二罕见的面对面会谈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并希望双方讨论的内容不仅是朝鲜是否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的朝鲜和韩国的官员星期二在1953年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南北交界处板门店正式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试图改善与咄咄逼人的朝鲜的关系，他提出与金正恩的政府会谈。人们广泛期待星期二的会谈将集中于朝鲜和韩国的运动员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是否能够一起列队进场。其他的议题可能包括恢复家人团聚以及改善双方总体关系。美国不参与会谈，但是期望紧密盟友韩国能够促成与朝鲜政权某种形式的对话。但目前看来，朝鲜与美国对话的希望渺茫。现在离下届美国总统选举还有近3年的时间。不过演员兼媒体大姐大奥普拉温弗瑞星期天夜间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立即引起猜测。星期一人们纷纷热议他会不会在2020年挑战总统川普。温弗瑞从来没有竞选过公职，这跟川普在竞选总统前一样。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2015年开始竞选总统时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星期日夜晚在金球奖典礼上获得塞西尔·B·德米尔终身成就奖的温弗瑞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获奖感言，引来全场电影明星们的阵阵欢呼。他呼唤让美国迎来新的一天。话音一落，他的粉丝就立即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支持他出马竞选总统，与川普对阵。63岁的温弗瑞在颁奖典礼后说，他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他主持了25年的每周电视脱口秀节目，领导自己创建的有线电视网 OWN。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宣布，美国政府将停止给在美国居住了将近20年的大约26万2500萨尔瓦多人临时庇护待遇。美国政府在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灾难性大地震后所给的临时保护身份，让在美国的20万萨尔瓦多人可以在不被遣返，但这个临时身份将于2019年9月9号到期。那天开始在美国合法生活和工作了将近20年的20多万萨尔瓦多人将恢复他们在得到庇护前的移民身份，但是当时的身份必须有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援引官方数据说，中国政府2017年关闭了将近12万8000个含有淫秽和其他有害信息的网站。新华社说，根据中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提供的数字，中国政府2017年查封了3090万非法刊行物，1900人受到刑事惩罚。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嗯，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沙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 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的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a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 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 Lin?
I'm lucky.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咯。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哦，这孩子太可怕了。 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哦，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了。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
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 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 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one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哦，有一个队员进了三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五个队员，另一个有四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位韩国官员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朝鲜星期二在与其对手韩国两年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提出了以上建议。韩国统一部次长千海成在首尔对记者说，朝鲜提出派遣一个由高级官员、运动员和啦啦队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冬奥会。千海成还说，韩国提出下个月农历年期间再举行一次家人团聚活动，让由于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而天各一方的亲人团聚。实行民主的韩国和专制的朝鲜一直对立。他说，韩国方面建议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两国运动员一起入场。朝鲜和韩国会谈的地点在板门店。朝鲜战争停战协议1953年在南北分界的所谓板门店停战村签署，两国在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川普总统称，韩国与朝鲜星期二罕见的面对面会谈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并希望双方讨论的内容不仅是朝鲜是否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试图改善与咄咄逼人的朝鲜的关系，他提出与金正恩的政府会谈。人们广泛期待星期二的会谈将集中于朝鲜和韩国的运动员在冬奥会开幕式上是否能够一起列队进场。其他的议题可能包括恢复家人团聚以及改善双方总体关系。美国不参与会谈，但是期望紧密盟友韩国能够促成与朝鲜政权某种形式的对话，但目前来看，朝鲜与美国的对话希望渺茫。现在离下届美国总统选举还有近三年的时间，不过演员兼媒体大姐大奥普拉·温弗瑞星期天晚上在金球奖典礼上的获奖演说立即引起猜测。星期一，人们纷纷热议他会不会在2020年挑战总统川普。温弗瑞从来没有竞选过公职，这跟川普在竞选总统前一样。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2015年开始竞选总统时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星期天夜晚在全球金球奖的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温弗瑞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获奖感言，引来在场电影明星们的阵阵欢呼。他呼唤让美国成为能够迎来新的一天。话音一落，他的粉丝就立即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支持他出马竞选总统，与川普对阵。63岁的温弗瑞在颁奖典礼后说，他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他主持了25年的美洲电视脱口秀节目，如今领导着他自己创建的有线电视网 OWN。 但是洛杉矶时报援引他的长期伴侣格拉厄姆的话说，这由人民来决定，他绝对会去做的。2008年，温弗瑞支持政治新秀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奥巴马竞选总统，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宣布，美国政府将停止给在美国居住了将近20年的大约262,500萨尔瓦多人临时庇护待遇。美国政府在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灾难性大地震之后所给的临时保护身份，让在美国的20多万萨尔瓦多人可以不被遣返，但这个临时身份将于2019年9月9号到期。从那天开始，在美国合法生活和工作了将近20年的20多万萨尔瓦多人将恢复他们在得到庇护前的移民身份，但是他们当时的身份必须有效，他们还可以申请其他移民身份，例如探望家人或工作签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援引官方数据说，中国政府2017年关闭了将近128,000个含有淫秽和其他有害信息的网站。新华社说，根据中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提供的数字，中国政府2017年查封了3,090万非法发行物，1,900人受到刑事惩罚。两名谷歌公司前雇员在星期一提起的集体诉讼中，指控高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歧视保守的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年底呢，因传播低俗信息遭到整肃之后，新年伊始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崭新面目出现，除了关闭社会频道，增设新时代频道，并将之设为默认频道之外呢，近日又宣布招聘2000名稿件审核人员，建立国内最大的审核团队，并注明党员优先。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抱怨说，越来越多的部门向宣传口施压，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官媒主编罕见的坦率和抱怨揭示了什么现象？中国媒体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听众观众以及专家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如果你打开今日头条的网页，那么一行大字就赫然醒目的跃入眼帘，这行大字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可是人民日报社评向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这篇社评呢就猛烈抨击了靠所谓算法推荐来搞低俗信息传播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好，首先我就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啊这个今日头条这个网络媒体以及官方认为它传播低俗信息的这样一个指控呢？
今日头条它的口号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嗯，
它用一套很复杂的算法向用户推荐他们想看的内容。那么这么说来呢，它确实算不上一个严肃的媒体。
嗯，
严肃的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口号是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那意思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有的值得印刷，有的不值得印刷。
嗯，
而纽约时报呢，他要印刷要发表的呢是他认为值得印刷有价值的这种新闻。也就是说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并不是一味的迎合读者，这就表明他是个严肃的媒体。这也表明呢他和一般的所谓那个低俗的黄色的媒体就是不一样的。
嗯，
但我们都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政权都是以道德的高大上自居。所以中国政府批评这个今日头条的低俗，另外需要去整治它，这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呢，你专制政府总是以高大上的名义啊，否定低俗媒体也有存在的权利，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出版自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另外呢，你专制政府你们所标榜的所谓高大上其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它是真正的高大上，所以它特别害怕别人用那个真正的高大上的标准去批评它，去揭露它。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你看像今日头条这种网络媒体还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也存在很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相反呢，那种更严肃的意义的那种媒体呢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所以我也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嗯，好，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评呢，他指责说今日头条的日常推送除了头条难觅新闻，充满了低级庸俗的这个东西。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做了分析，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里的言外之意
就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说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都是低级庸俗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说到底，今日头条的座右铭，你关心的才是头条，错了，应改成我要你关心的才应该是头条。那么张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这是大书记时代的一个悖论，就是实际上你看啊，人民网还有人民网的这个，它其实对这个所谓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算法推荐这种方式啊，它那个批评了，我查了一下，批评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去年的9月18号，就是他就评论这个算法推荐，说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第二次呢是就是12月29号，他说向这个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然后第三次就是3号这一次，他是说呢纠正算法推荐，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是已经是在就今日头条改版，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封杀了一些个1000多个这个账户以后，他才又还在敲打。看来呢，就是这个官方啊，这个主管部门呢，他们对这个算法推荐很是头疼。但这算法推荐本身，它是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一个一套这个程式。这套程式呢，就是把那个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把它这个作为头条信息或者最重要的信息，往上推送或者推荐。那这个呢，完全是由这个网络系统计算以后它自动形成的这套东西。那为什么会有这套东西呢？因为这套东西在媒体看来，特别是在数字媒体看来，它确实代表了就是广大受众的需求。那现在我们这个执政党不是经常讲这个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人民喜欢的我们就这个就是好的。可是呢，偏偏就是说为什么人民要喜欢这些低俗的信息呢？这个呢可能他们就很头疼。因为这些个所谓低俗的信息，他们的这个所谓公众的这种感兴趣的程度超过了官方的宣传，超过了什么对持久大精神呐、对新时代啊，可能这些这官方要报道的东西的兴趣。而且呢，它是由这个算法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大数据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官媒或者这个宣传部门能够决定的。那这个呢，就当然就引起了官方的这个愤怒和仇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官方宣传的公信力，甚至在低俗信息之下。就是什么，大家没人可关心了，你说的都是假的，那我不如去看点黄色的东西，我不如去看点生活的东西，明星八卦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好赖我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娱乐性。你们这些个这些个不着地气的这种官方宣传，大家确实没兴趣，谁愿意看你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就是媒体进行这种轰炸，而且呢，这个数字化时代，它就是有不同，它跟传统的这种大众传播或者传媒就是不一样，就数字化时代这种数字化的传播。
我们现在呢，实际已经有一些网民啊，我们一些网友啊，他们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下。有很多人来呼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说法，比如一位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我个人认为呢，之前的今日头条内容确实有大量低俗不堪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泛政治化的背景下，仍然有大量的需求和迎合，这就充分说明了。”老百姓的政治关注度不高，恰恰是刚才胡先生和张先生说的。这位先生甲鱼继续说呢，而胡锡进担心的恰恰相反，百姓们都不关心 这些低俗新闻了，就会慢慢过多的关注政治了，那就达不到愚民的目的了。好的，一位叫金红桑这位网友说，今日头条本身问题太多，抄袭涉及黄色，我觉得整顿今日头条不要联系太多。至于媒体自由呢，早就不存在了，因为习早就说过媒体都要姓党。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整顿这件事啊。之前呢我们说今日这个头条呢刚才按官方观点说存在很多问题，那么现在好了，整肃之后的今日头条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这个崭新面目重新出现了。那么胡先生，您对今日头条的整改措施有什么观感呢？这个观感。
照这么整改下来，那今日头条就变成中共当局的喉舌了。这就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了。比如说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媒体就没有社会新闻这一块，那么现在它首先也就是把这个今日头条的社会这个新闻这个视频这个那个频道给它封闭掉，可见真是如出一辙。另外我们特别是文化革命期间，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人民日报，那各个地方呢也有地方的电台、地方的报纸，可是地方电台、地方报纸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照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照抄人民日报的这个内容，连版式都一样，顶多是再加点什么地方性的新闻而已。那么其实现在当局整治今日新闻这个事情很有代表性，它就说明啊，习近平不喜欢老百姓低俗，那他现在是这个要逼着大家，逼着男女老少都去高大上。那么这一点恰恰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一般的威权主义并不要所有的老百姓都去高大上，并不管老百姓低俗不低俗。那再说呢，低俗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呢，这个低俗这一方面呢，它本来有它这个存在的权利。一个社会如果老百姓还可以搞点低俗的东西，那至少说明那个政府的权力还没有大到渗透一切的这个程度。你就像这次北京清理天际线这个行动，那么很多地方呢，广告牌呀、电子屏啊、都变了，原来都是商业性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这个红底黄颜色的黄字的那种政治口号、政治标语。那就像毛时代的城市里就没有商业广告，那到处都是这个革命口号、革命标语，还有革命的宣传画。当时有个口号就叫要把中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个意思呢，他大有要把中国变成红彤彤的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学校，也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那就是全国人民你每天你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所谓主旋律，都是所谓正能量，那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所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那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做不到的。不过呢，这个就确实揭示出习近平本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什么东西，这点我想现在大家是看得越来越清楚。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啊，张立凡先生啊，刚才胡先生说过这个问题，海外舆论呢对于今日头条的这个整肃呢都有很多指责，但是也的确不乏挺官方整肃的这样一个声音。比较一位啊，比如说呢一位比较知名的这个网络非常活跃的这位人士叫杭义伟啊，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媒体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不能引诱公众走向偏激与愚昧。中国的舆论环境虽然过去一直不是很理想，那是要一起努力加以改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呼唤表达自由就可以任由低俗与极端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杭义伟所说的这种媒体表达的这个悖论呢？
现在就是要么极端要么低俗。那个你现在搞的这套就是极端，人家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就是最终这个所谓数字算法的这种推荐，
他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大家对你这个极端不感兴趣，那也没有别的选择，那大家只能选择低俗，而且低俗也是人的本能。那你看这个，而且低俗它确实它的传播速度就快。
嗯，
你看这个，我们去年看郭文贵先生这个传播模式，哎，他就是搞低俗，就是走下三路，哎，他就是这个传播的快，这说明呢，这个低俗它就是有市场，这没有办法。那问题你要搞你的高大上，你搞你的这些个，马克思主义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毛泽东思想，或者新时代，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套宣传，问题大家有兴趣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
嗯，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自食其果的事儿。
嗯，
就是原来这个因为大家对政治厌恶或者对政治现实不满，那么就引导大家去这个看各种的低俗，比如这个所谓前一段大家经常批评的所谓娱乐至死。
嗯，
啊，那也就是说呢，它转移了公众的这个注意力，你就别去关心政治了，你就关心这些个低俗的八卦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呢，现在这套宣传模式，就是刚才这个胡先生讲的，就是可能那一套还是属于新权威主义时代模式。如果你要搞集权模式的话，那就连这点自由我也给你剥夺掉，就是你只能当我们这个教的信徒。哎，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啊，原来嘛，这个已经就让人娱乐至死本身就已经是走下三路了啊，已经是动物的价值了，人的价值已经没法体现了。现在呢，就是既不让你做动物，也不让你做人。所以现在是这个宣传系统搞的就是，一套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既要充当政治警察，又要扮演这个道德警察。哎，他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私生活啊，或者私领域，他都要管起来。
嗯，
那这个我觉得就很是一种假道学。那这套假道学的东西，哎，确实就是给人以回到毛时代的感觉。
嗯，
就是他干预的太多了。谢谢，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位叫乐乐的网友他就回应刚才两位啊嘉宾，特别是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他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低俗信息当然要抵制，但是中共还是应该坚持党内民主，主张百家齐放，这样呢才是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的表现。知识分子呢，当然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缺点，但他们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我们不能只要他们的好，我们不能只要他们好处，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缺点。关键还是要法治、制度和道德体系的建立，让每个群体的优点都能发挥出来，缺点都受到约束。啊，我们现在呢，我还来接电话吧。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四川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
嗯，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喂，
请穿。
今日头条，我经常今日头条这个东西我经常看，这个内容啊，并不低俗。
嗯。
但是共产党他要管，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很多理念涉及到现实问题的很多评论，其实是都是很反共的，非常反共、反习近平的，有的公开吼出打倒习近平这些东西，但是评论在里面，主要这个东西，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并不低俗，它里面涉及了很多政治上面的评论，它那些评论区嘛都没删除的，里面对社会现实的评论都很现实，都是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所以共产党也不要整肃它，这是主要原因。
好的，
并不低俗，
好，
内容很丰富的。
好的，四川的程先生，谢谢您。一位叫君陈，这位网友呢，实际他表达了跟陈先生一样的这个评论，他说今日头条其实更多的是吸引眼球、制造噱头的标题党，较为低俗，而且很少涉及政治，但是这依然抵不住中共害怕今日头条在敏感事件中发生，激发民众情绪，可见当局已经是草木皆兵了。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
请讲。
就是我想说一下，那个张先生，那你刚提到了郭永贵，我就说这个咬人，这个自由亚洲说这个郭永贵就是根脚趾棒，把一个没有味道的屎盘子给的味道给嚼起来了。主要就是这些海外的民运分子，其中也有胡平先生。那么我就想用胡平先生说一下，这个郭文贵现象，为什么这个郭文贵为什么被美国媒体晋升了？为什么郭文贵不在像美国之音这种媒体上讨论一下呢？
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艾先生。郭文贵呢，总是能博得大家的眼球，有点像今日头条的这样一个讨论话题。我们今天不是讨论郭文贵，我们将来呢有机会，我们专找一个时间，我们来专门讨论郭文贵的这个现象。我们继续来接着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讨论啊。就在大家争论中国媒体生存环境的时候，讨论这个今日头条的境遇的时候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又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周末发微博说呢，他说，我想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让宣传部门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他们方便了自己工作的一时一事，但是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媒体弱，国家能强大起来吗？胡先生，您怎么看您这位本家胡锡进先生他这番话，他传递了什么信息？他又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你看，连胡锡进都在抱怨媒体的压力太大，上面管的太多，可见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媒体的空间、言论空间、网络的空间，那被压缩到什么程度啊？这其实表明了一个趋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当局这个螺丝钉越拧越紧那怪不得现在很多人要这个怀念胡锦涛，怀念江泽民，因为真是一切不如一切那回顾这20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一条这个下行的一个曲线，也就是说一个趋势，就是螺丝钉越拧越紧。那胡锡进当然他说这个媒体弱，国家能强得起来吗？可是我想，那什么叫媒体强？完，胡锡进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心目中的媒体强，当然这个意思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媒体要能够对各种重大的事件，那个的真相去加以报道，另外提供平台，让人民呢能够发表各种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另外呢，主要呢还要对政府的权力能够进行这个批评和监督的功能。那么胡锡进的他所谓的媒体强，显然不会和我们说的一样。那只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他的《环球时报》的这个风格看得出来呢，他只不过呢是不太喜欢那种很极端的，就像乔治·奥威尔1984年所揭示的那种真理部，那里的真理部那不但是不断的重复说假话、千篇一律，而且呢连语言上都尽量的让它要简单化而胡锡进《环球时报》的特点就是呢，他完全是重复官方的这种基本基调。但是呢，他多少呢要触及一些所谓敏感的题目。另外，在论说方面呢，要显得要希望呢不要那么的八股，那么的让人不愿意读，所以希望加进点生动的这么一些色彩。但这种做法呢，对当局来说，你看现在习近平恐怕就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他恐怕更欣赏那种偏向1984那种做法。他觉得你搞得越复杂，你越就是想把它说得生动点，你越刺激人们的思考，反而对政权控制不利。所以他集权统治的宣传特点，他是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干瘪，他要的就这一条。当然实际中生活中我们看到的这总不至于这么极端。但是呢，从这次胡锡进现在当局对今日头条的这种清理，对网络媒体的这种管理，以及胡锡进的这种抱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这个这种这个管理的这种两个不同的这个倾向，以及他们所共同的问题所在。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了。